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IU 看什么，我是国际经济观察的版主。那新的一年呢，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就像上次所说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呢不是很擅长讲话，所以我就找来了一个伙伴呢，能够重启一个新的系列来做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就开了一个新的 podcast， 叫做异温层 podcast。 那主要呢是谈论各种不同的议题，那跟这个 IU 看什么呢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它比较像是针对某些特定的议题以不同的观点呢来讨论这些内容。那大部分呢其实也没有非常直接跟投资有相关或者是跟科技有相关，但蛮多都是一些社会议题啊，或者是说生活中的观察。那是一个完全不同取向的一个尝试，也是因为我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来锻炼我的表达能力，以及能够让我更有这个流畅的说话方式呢来录制我这个看听起来很像 AI 的 podcast。 那我会把新的 podcast 的连结呢放在这个资讯栏下面，那希望有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或者是平常有在追踪 IU 国际经济观察的人呢，也能够看到我不同的面向，然后可以去追踪跟 follow 这个新的 podcast。 那这个取向呢更会像是一个闲聊台，但是偶尔呢也会分享一些产业上的观察以及科技上的新知，那是比较穿插的部分。整体希望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然后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不同的面向。那最新的一期呢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比较久没有提到的这个 Cathie Wood 的 ARK 呢，他最近也发布了他的2024的 Big Idea。 那他的总结报告呢也是提到了很多他之前就是吹得非常响的一些科技的进展，那因为他一直强调他自己在投资破坏式的创新嘛，那可以跟大家聊聊他大概报告里面提到了哪些内容。那我当然是会挑自己比较有兴趣还有就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些概念。那像是他会讲说，哇，现在有五大的创新平台，包含了 AI 人工智慧啊，公共的区块链、能源储存还有机器人的技术以及基因测序，这些创新的技术平台呢正在合流，那会改变整个全球的经济活动，因为这个技术融合呢让多个不同的领域呢都能够加速的成长，那有可能会带动更快的经济成长。大家要注意哦，就是 ARK 呢他一直都是对这种创新经济非常乐观的，所以他长线上也常常会看非常的多头，例如说他会喊出一些听起来很夸张的数字。那在疫情初期呢，大家看到这个很多成长股涨得非常凶的时候呢，确实他讲的一些公司呢也受到了很大的瞩目，但在这个成长股泡沫破裂之后呢，大家也比较少听到他的意见了，或者说大家看到他的 ARK 的基金表现这么差的时候就比较不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自己持有的公司呢也有很多小型的成长股在这一波升息之后遭受了剧烈的回档。那当然这个报告呢我们就是可以看一下他到底关注了哪些领域，当然你也不见得可以需要认同他，因为他确实以前吹了很多很大的牛这样子。而他最遭受非议的也是，虽然说他在这个领域呢观察了这么久，但却没有上到 NVIDIA 这台车上，也让大家对他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那整个报告呢当然还是围绕着整个 AI 人工智慧的核心，里面一直强调说 AI 是整个技术的催化剂的作用，那预计到2030年呢与这种 AI 创新有关的全球股票市值呢可能从总市值，就是股票市场的总市值的 16% 成长到 60%， 也就是说与这些 innovation 相关的股票它的年化报酬率在未来七年有可能会超过 40%， 这也是一个很大胆的陈述，因为这个市值呢会从19兆成长到220兆，这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单位是美金。这个报告其中呢讨论到说，像 GPT-4 这种模型呢它持续在加速生产力的爆炸性增长，那在提高效率之外呢它也因为成本快速下降还有开源的模型，让这个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呢到2030年基本上是可以成长 长到四倍，也就是说它的 GDP 成长呢是有可能会加速的。那在 AI 提升生产力呢，其实已经有早期的成功案例，就像这个 GitHub Copilot， 还有一些蛮多平台或者是一些新创企业，像是 Replit AI 呢，它也是提供了这种软体开发人员呢更高的生产力，来帮助他们写程式。尤其是对于那种原本表现比较平平或者比较差的软体工程师或者是工作者呢，有了 AI 之后能够大幅提升他们的表现。因为表现比较好的，或者是说原本他的效率就比较高的那些工程师呢，受到 ChatGPT 帮助之后，或者说受到这些 GitHub Copilot 这种写程式的 AI 助手帮助，他能成长的幅度当然就是比较小。所以这对于能够提升一般人的这个工作效率以及他们能够 cover 到的这些工作的范围呢，其实是有很明显的提升的。那模型的改进呢，也是基本上是持续的快速优化当中。那模型的基础呢，基本上也是从文本持续进化到能够支援图像啊、声音啊、影片啊，让一般人的使用呢能够更具这种动态的互动，而且它的 performance 会更好。像是这种产生图的工具 Midjourney 啊，或者是 DALL-E 这种，基本上让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美术基本能力的人呢，可以透过一些描述词呢，就可以生产出一些对我们来讲已经堪用的图像。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太可能做到的。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想说，哇，我没事生那些图要做什么？但其实当你能透过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以内产生的图像呢，基本上在过去，例如说三年前，你找一般的设计师来做的话，可能就会需要几个小时，然后它的成本当然一定会更高，可能几千块到几万块都有可能。那你现在用这些 AI 的软体呢，你基本上得到一个堪用的结果，所需的时间可能不需要到一分钟，那这是一个大幅的生产力的提升，也是让一般人能够做到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另一个跟创意比较相关的工作的话，就是像是这种文字的输出。那以前你需要整理非常大量的文案，然后要自己去写逐字稿啊，或者是说你要自己把内容给整理出来，那现在其实很多 AI 的工具呢都能够快速的帮你，不只是阅读这个 PDF， 也可以透过读这个 transcript 的方式呢，能够快速帮你摘要出一个50分钟的影片。那你直接可以问他问题说，哦，好，这些影片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你可以快速帮我摘要，然后帮我提取里面的关键讯息，例如说一些关键的财务数字啊，或者说成长的预估，这些都大幅的加快了一些基础的文书工作，也因此很多文字生成的成本是在大幅的下降。那对于这种 AI training 呢，它的性能其实也在持续的快速提升当中，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这种 GPU 在快速的研发，那它的性能以及功耗呢都是在持续的进步当中。那在 Casey Wood 的报告中呢，有提到一个莱特定律呢，它是说加速这种计算硬体的改进呢，应该每年可以将 AI 相关的这种计算单元 Compute Unit 的生产成本呢，每年可以降低 53%， 而这种演算法的模型它的增强呢，可以让训练成本呢进一步降低 47%， 也就是说软硬体的融合和优化呢，可能可以使 AI 的训练成本每年下降 75%， 这也是一个快速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你只要成本够低呢，你就能够做到更多原本需要花费很高成本来训练的这种时间和金钱。那除了训练之外呢，大家还很重视的呢就是推理的成本。那这个 inference 的 cost 也是以每年约 86% 的速度在下降，甚至比训练的成本它下降的速度都还要快。而且由于这种开源社群和 OpenAI 这种相对封闭的这个商业模式呢，其实正在民主化生成式 AI 的普及度，也因此这种开源模型它的性能提升的速度呢，其实是比 Close AI 的这种模型它的提升速度是要更快的。而因为中国他们有非常庞大的这种开源社群，因为他们很多所谓自主的创新呢，其实很多都是立基于这种开源社群的开发，也因此他们对于开源的这种 AI 呢，其实贡献非常多。 KVU 的报告中呢，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电动车 EV。 ARK 认为呢，电池的成本呢正在按照所谓的莱特定律下降呢，使得 EV 的售价也在下降当中。那如果之后 Robotaxi 这种平台普及的话呢， EV 在2030年呢有可能会占到车辆新车销售的95%到100%， 这是 KCU 另外一个很大的预测。那 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也相对比较低了，因为以全球的基础建设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到2028、2029、2030就能够让所有的已开发开发中国家呢就有足够的这种电力设施以及充电桩的设施呢，来让他们整个汽车市场 adapt EV。 所以 ARC 呢甚至预估到2030年大约会有7400万辆每年的 EV 销售，然后接下来这七年呢基本上都会以每年 33% 的速度成长，这个相对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报告中也提到呢，在成本方面，过去五年呢如果你要充电跑200英里的话，从40分钟的充电时间呢减少到了12分钟，那ARC预估呢在未来五年呢会进一步减少到4分钟，也就是说基本上跟加油的时间已经差不了太多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电池呢基本上是 EV 它最主要的成本来源之一，大概占了 40%， 也就是说只要电池的产量增加然后成本下降的话呢，基本上 EV 的售价就有机会可以继续的往下调，所以才会说现在的这种电动车的市场呢很像智慧型手机，它就是不断的降价呢来刺激整个销售。那它报告中呢有提到说，如果根据莱特定律呢，这一个电池只要每次产量翻倍的话呢，它的成本就会下降 28%。 那这种锂铁磷电池呢也正在取代这种含镍电池，而且如果这个 EV 呢它持续增加整体汽车的市占率的话呢，那这些二手车呢就是二手的电动车呢还有新的电动车呢会比新的油车会更具有价格的竞争力，这也有可能导致就是现有的这种油车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呢会面临淘汰的风险。那这当然是要等到 EV 还有二手车的价格呢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呢，可以和油车相竞争，不管是在它的充电的速度效率以及车价能够压低到跟油车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例如像中国市场那样，那消费者就有可能会更延迟购买，或者说等待更低的这种价格，因为大家的现在都已经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说电动车之后还会降价，所以如果造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呢，它就更有可能会延后，或者说在等电动车的价格可以降到更低的甜蜜点。ARC 提到他们对未来的预估呢，随着2030年越来越多乘客呢转移到这种电动的自动驾驶平台之后呢，每年可能会销售大概7400万辆这种有自动驾驶能力的电动车，那这他就认为这是会占汽车市场的大部分。那如果成本压低到平均售价约2万美金的话呢，电动车的制造商呢可以创造 1.4 兆美元的收入，那以大约 20% 的毛利率以及 10% 的利润率的话呢，随着制造业的整合，整个利润率是会增加的。那电池约占电动车的价值大概 20%， 而且这个电池的制造呢它是一个资本密集但是利润率比较低的一个行业，那为整个电动车 OEM 提供电池这种制造商呢每年大概会产生3000亿的收入，而固定能源储存所需要的电池量呢也大概等于电动车消耗的电池量，所以这种固定能源存储呢也会再产生大概3000亿美金的收入。在 KVU的报告其中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他有提到这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那他们认为呢机器人会持续的渗透进这个服务的行业，而且他们这种能够自我适应的机器人呢已经持续渗透进这个制造的过程，可以增加 15% 的生产力，那人形机器人的年销售量呢甚至可能会成长到就是占总劳动人口的 10%， 而且对于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会继续的增加，因为在计算机的视觉以及深度学习的进步呢基本上把机器人的性能提高了33倍，所以在七年之内呢机器人在工厂设置中已经可以超过人类2倍多，而且它的上限还不晓得会在哪里。他在报告中呢也有提到说通用的机器人呢代表的是一个高达24兆的全球收入机会，而且它随着硬体和软体的成本下降，AI 就会继续提高机器人的生产力，然后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而且工业机器人呢，它基本上就是能够帮助制造降低成本嘛，所以工业机器人的成本呢会随着生产量每增加一倍呢再下降 50%， 所以这是一个持续快速下降成本，然后让未来生产工业机器人更便宜，然后继续一个循环的一个压低成本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机器人能够制造机器人的话，那对于许多产品的终端价格就会有高度的可能会大幅的下降，然后就可能会创造一个所有产品都非常便宜的一个时代，那这也是一股科技 技进展的通缩的力量。那当然大家不要忽略就是那种原物料所需要的成本，因为机器人主要能够取代的或者说能够大幅降低的还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人力成本，但那些原物料啊或者是说实际的这些设备其实它能够下降的幅度是有限的。那 KVU 它其实在整个报告里面呢还提到了非常多很有趣的未来科技发展的 ideas， 或者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在快速进展的，例如说像可回收的火箭啊，或者是刚刚一直提到的整个自动驾驶的平台，它很多领域呢都有给出非常乐观的预期。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报告，或者是说了解一下它受访的时候呢提到了哪些它推理的过程以及研究团队的研究。但确实我觉得有蛮多画的大饼呢其实是相对有点粗糙的，其中我觉得感受最明显的呢就是对于自动驾驶平台的整个普及度的预测。因为如果你看过多年前的预估的话呢，它其实对于自动驾驶能够普及的这个年份呢其实已经过度乐观很多年了，但实际上呢真正通过监管的车队至少在美国是寥寥无几，所以更不用说他们有大规模的普及，基本上都还是在相对小范围的测试。那因为特斯拉它没有真正去申请这种 L3 的以上的这种自动驾驶，所以它基本上虽然说它的 FSD 很明显在实际的体验上是赢过对手的，但离真正成为自动驾驶的平台然后甚至进一步推到可以做 Robotaxi 这种事业呢，真正挡在中间的其实不只是自动驾驶技术的问题，更关键的呢是要能够通过监管的同意你才能够真正的铺开这项服务。而且有一个逻辑比较少人想过的地方呢，就是当你拥有大量的自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所需要自己买以及持有汽车的数量是理论上是会减少的，因为每台车它的使用时间是变高的，而且都能够自动驾驶了，你也不一定要拥有自己的车，你基本上就是可以去直接坐不同的自动驾驶的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好了，因为理论上路上就会有很多在跑的自动驾驶车可以提供你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从 A 点到 B 点。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根本不需要买那么多车，那这其实对汽车制造商来说并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当然他们的商业模式可能也会有所改变，但理论上来说这不会是一个线性的一直高速的成长。当然这其中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个画大饼的想象，你光是遭遇到各种政治上，例如说啊，汽车司机的、计程车司机的这种政治的压力，他们会面临大规模失业这种可能的政治阻碍，基本上对于监管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难通过的。而且以美国这种各地的监管不一的状态来说，要能够一次大规模铺开，其实难度会是非常高的。可以想见，对于2030年的这种乐观的预期呢，是有很高的可能是不会实现的。总而言之呢，看 KVU 的 ARK 呢，每年画这些技术破坏式创新的大饼呢，娱乐性都还是还蛮高的。那当然它有一些成本下降的推论呢，其实还是可以值得参考的，毕竟有些制造的逻辑呢基本上是可以推理出来的，这种成本下降以及产量上升的状况可能相对会比较少这种做梦的成分。所以还是把这个连结呢放在资讯栏，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呢还是可以去观摩一下。那节目最后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对爱优国际经济观察新的节目呢可能有兴趣的，欢迎也到资讯栏的连结呢去支持捧场一下。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放松的闲聊台，所以大家不要用太严肃的心情去看待它。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见，拜拜。